来敬拜他。那么昨天我们在教会有这个新年的庆祝的这个聚餐，那么有许多弟兄姐妹一同参与，也有去 hiking 的啊，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一段很好的相聚的时间。那么在这里要谢谢先松弟兄还有李阳弟兄他们对这个活动的 coordinate， 让我们都能够有这么愉快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新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活在里
面，突破。对，所以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你是不是在属灵上有所突破了呢？要自己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像先松在礼拜五晚上所说的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所以我们又可以开始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我们教会在3月1号到3月3号也有这个培灵会，那么也是讲到关于属灵方面的这些的主题，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一同的参与，还有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或者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他们一同来参加。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一同聚集来敬拜你。主啊，真的当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做引导带领的工作，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好叫我们永远活在你的心意里面。求主你自己亲自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四世纪四世纪在第六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旧约是304页，简体字是197页。四世纪第六章11节到24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四世纪第六章第11节，请。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一只山羊羔，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还在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并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其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直到如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么从四世纪第六章的一开始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之所以来呼召基甸的原因呢，乃是因为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个米甸人呢，要来管教他们。那么当时神把以色列人交在这个米甸人的手里，让他们在收获的季节的时候呢，米甸人来从他们手中抢夺破坏，那么就好像是蝗虫过境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蝗虫过境的景况，我自己是没有亲身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从纪录片上呢，曾经看过那个蝗虫过境呢，真是非常恐怖啊！一下子整个地面呢就变得非常的黑暗，然后这次蝗虫过后呢，那个一切的作物呢就都不在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蝗虫过境呢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不但他们辛苦所得来的这些的作物呢，那么都被抢夺一空，而且甚至于连他们自己的生命呢都饱受这个威胁，所以呢他们常常呢要躲到这个山上的洞穴里面呢去过生活。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光景里面呢，他们才又想到耶和华神，并且来向神呼求。那么神是怎么样来回应他们的呼求的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当以色列人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呢，神呢当然不是置之不理啊。我们看见神虽然容许这些的灾难临到属他的子民的身上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些属神的子民愿意来呼求神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还是爱他们的，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在管教之后还是一样疼爱他们。所以呢，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那里所告诉我们的，因为主所爱的呢，他必管教，又鞭打还所收纳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管教了完他们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来拯救他们，当他们可以脱离那些来欺负他们的人的手。那么神是什么样的来要拯救他们呢？以神的能力呢，神可以说一句话，然后就让 那些他们的仇敌呢马上消失的无影无踪，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这样子做，神乃是拣选人来与他同工。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神乃是要让人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来亲近神来认识神，来经历神。那么我们看见神与人同工呢，实在是神给人莫大的这个恩典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就拣选了基甸的这个人来与他同工但是这件事情对基甸而言呢他觉得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对基甸而言呢，他觉得这是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这个米甸人还有他们同伙的人呢非常的多，就像我刚刚说的，就像蝗虫一样真的非常可怕。那么虽然在基甸看来，这个以色列人要战胜这个米甸人，那么是不可能的一个任务，但是事实上从神呼召基甸的那一刻开始呢，那么以色列人要战胜米甸人这件事情呢，就不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相反的呢是一个实际可行的任务。那么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神所要给人的任务呢都是什么样的任务呢是不是很简单的任务呢通常呢都不是很简单的任务。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神要给人的任务呢，在人看来呢都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在神看来呢 却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不但是在旧约里面如此，就算是在新约里面啊，甚至到了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面也是如此啊。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神要摩西将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那么这件事情对人而言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当时的埃及非常的强大，有谁能够从埃及人的手中将以色列人啊带离开呢？啊，另外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要他那一小群跟随他的人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这个从人的眼光来看呢，那么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一小群的人怎么能够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同样的，到了我们今天啊，今天当神要来呼召我们来为他做事情的时候，许多的事情在人看来呢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今天神会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任务让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啊，我们先不要想得太大，先不要去想神呼召我们要让啊，全世界的人都来相信他，或者是神要呼召我们啊，来拯救所有的同胞。今天我们只要先想一想，神给我们一些啊比较小的任务，但是呢，我们常常也都是觉得不可能的任务。比如说，今天神要我们去饶恕一个伤害我们的人啊，甚至于是一个伤害我们很深的人，那么对有些人而言啊，这个也常常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今天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来敌对我们的人啊，那么这个对人而言也是一件啊不容易的任务。还有今天神要我们用他的爱啊去爱世人啊，我相信当我们听到啊神说这些话，神对他的门徒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啊啊。所以当我们听到主的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这怎么可能呢？好像是神硬把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呢加注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今天许多时候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就主动的先把神的话呢打一下折扣，就像啊到这个中国的夜市里面买东西一样，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杀价的，或者是用我们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呢来解释神的话，甚至于有些人会质疑神的话是否真实可信。但是呢，在圣经路加福音啊18:27那里却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由此可见，当神给人一个命令，给人一个任务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只凭我们人自己的力量想要去做的话，那么常常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如果神跟我们一起去做的话，那么这个任务呢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今天当神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可能会像基甸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啊做这个任务啊，甚至于想办法想要来推迟掉这个任务。然而事实上，许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因为神所托给人的任务呢都是实际可行的。今天只是我们人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这个信心去接受那个在人看来啊不可能的任务而已。那么讲到许多人啊，讲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想说呢，那么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完成不可能任务的人呢，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啊，还被列在圣经里面，像在希伯来书里面啊就列了啊这么多的信心的伟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像他们那样的去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啊？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事实呢当然不是如此。神不但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他的人去完成那些在人看来呢不可能的任务，而且从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其实那些信心的伟人呢，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有信心的要去接受 神所要给他的这个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看见他们的信心呢，是借着一步一步的啊，这个调整啊，一步一步的顺服这个神的带领啊，才慢慢的被建立起来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甸这个人呢也不例外啊。那我们这里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看见基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当这个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么他正在做什么？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对不对？那么当时的酒榨呢，通常呢是在一些比较低洼的地方哈，像是在地窖里面，而且是室内的地方。但是打麦子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呢？啊，麦场、禾场，对不对？我相信就算不是农夫也知道应该要在哪里打麦子哈，怎么会在酒窖里面打麦子呢？好，应该一般是会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甚至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比较会有风的地方，是在室外打麦子才对。但是在基甸在这里却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奇怪，真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啊？有的人可能会说呢，是因为当时啊，可能收成不好哈，大部分的都被抢夺一空了，所以呢他已经剩下不多了哈，所以就在啊这个酒榨里面打一打就算了。但是这个说法呢有点太牵强了，因为打麦子之后呢还要筛这个麦子哈，那筛麦子一定是要有风的，当时呢又没有像我们今天说有风扇哈，所以可以风扇打开哈，就在室内里面也可以筛麦子啊，所以他打完麦子还要再拿到外面去来筛这个麦子，岂不是多此一举呢？那么有些人想说，那他可以用嘴吹啊。那么他的啊肺活量一定是很大的，对不对？那么就算啊基甸他的肺活量真的有这么大哈，你如果有做过这个事情的人，你就知道哈，就算你在室外呢，你也会满身是那个碎渣哈，那么更何况是在室内。所以他这样做呢是一件令他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他何必自找苦吃呢？所以呢在这里比较有可能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怕在外面打麦子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被米甸人看到了，来把他的麦子给抢走，因此呢他才会躲在这个酒榨里面打麦子。所以这里我们看起来他当时的生活呢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我相信他当时的感受一定是啊有很多的这种挫折感啊，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窝囊啊，怎么只能躲躲藏藏的来过生活。那么就在这种的情况底下，耶和华的使者就来向基甸显现，并且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你想当基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会作何感想？我这么弱弱无能才躲在这里打麦子，你却说我是大能的勇士，有没有搞错？这是不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叫我胆小鬼那还差不多。如果是你在那种情况，你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这句话是在包你呢，还是在贬你呢？啊，还是你觉得神真的很幽默啊？在这种情况还可以开玩笑，其实他想笑可能都笑不出来。我不知道在当时基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么他的反应是如何？他有没有回头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在场？哈，啊。今天如果有人叫我是大能的勇士呢，我一定会回头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场的，因为我并不认为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基甸呢，他也不认为他自己是大能的勇士啊，所以呢我相信当时他一定认为对方你一定是认错人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拣选基甸这个人呢，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他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啊。他不但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都害怕这个米甸人来攻击他们， 而且他也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都等待着神来拯救他们。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他真的是大能的勇士，为什么他需要躲在这个酒榨里面来打麦子呢？啊，从他当时的那个表现看起来呢，他简直就是不像啊，不像是大能的勇士。不过呢，有些人也认为呢，当时这个基甸会之所以会有这个软弱呢，是长期受到欺压的结果，所以就失去了自信心，就像我们今天常常被人家欺负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一样哈。那么其实呢，基甸他是有成为大能勇士的这个潜能啊，神已经看到他有这个潜能哈。那么这个说法呢，啊是有可能的。另外也有人相信基甸之所以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呢，乃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呢，他就首相无敌啊。那么其实这也是圣经里面一向给予我们的教导和启示，如果一个人没有神同在的话，就算他再有能力，他也不能够被神来使用。但是如果一个人有神的同在的话，就算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么神呢都能够大大的来使用啊这个人。那么所以呢，今天其实只要我们愿意被神来使用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呢都是什么？大能的勇士啊。你们告诉自己是大能的勇士，不要回头去看哈，就是你呀。所以告诉我们自己，我是大能的勇士，不要怕任何的挑战。那么在此，神为何会选召这个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不是选他父亲呢？为什么不是选其他更有权势更有地位的人呢？那么从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些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他相信神的同在呢，势必会带来这个改变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有所突破的话呢，那么就要怎么样？有神的同在啊，与神啊，有神的同在。那么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同在势必会带来这个改变，所以呢，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说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才不相信那个是真的啊。因为如果神真的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话，为什么他们会落到当时那种凄惨的情况呢？啊，那么这句话真的没有错哈，因为神当时的确呢没有跟以色列人同在啊，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了神。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始终呢没有丢弃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神的使者是说神与基甸同在，而不是与以色列人同在啊。但是就算是有神同在呢，也不是啊我们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就不会再遭到任何的苦难。在旧约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那么约瑟是不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是啊，但是他的一生怎么样呢？也是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对不对？ OK， 大卫是不是有一个，是不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也是哈，但是我们看见他的一生也是有许许多多的坎坷，对不对？到了新约，我们看见主的门徒彼得、保罗等等人，他们又怎么样呢？他们有神的同在，但是他们在他们生活里面仍然面对诸般的患难。由此可见，许多的时候神的同在呢并不一定会改变我们所遭遇的这个环境，有时候神的同在乃是改变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因此神的同在有时候是真的改变环境，有时候是来改变人啊，让人有力量去面对这个环境，有时候是两种同时都发生了。但是不管神的同在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叫这个有神与他同在的人能够因此蒙福。那么在这里啊，基甸虽然相信神同在， 是会带来这个拯救，但是因为他看到周围的环境啊，他就失去了这个信心，他就看不见神与他同在。那么这也是今天啊，我们许许多多人啊的这个光景哈。今天当一个人在病痛中久久不能够痊愈的时候，就会觉得神没有与我同在。今天当一个人啊在受到别人的攻击，但是自己却束手无策的时候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也可能会觉得神没有与我同在。另外今天当一个人在遭遇到啊家庭工作各方面的这些问题迟迟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啊，也会认为神啊怎么会可能会与我同在呢？如果神与我同在，怎么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就像诗篇啊十三篇一到二节所说的啊，在这里啊就是啊大卫向神啊所发出的啊那种啊质疑哈，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用过这个经文哈？啊，我自己有用过，要到永远吗？哈，你掩面啊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不安，内心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胜过我，要到几时呢？啊，我们看见不仅是大卫，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在这里的基甸，他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虽然如此，但是这样的一个质问呢，并不是他不信神，这样的一个质问呢，啊，却是基于他们深信，如果神真的与他们同在，一定是会带来一个改变啊。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啊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也可能在这种处境里面，我们质疑神是否能来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相信神的同在一定会带来改变呢？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呢，那么这个结果将会是啊有所不同的。那么神之所以选召这个基甸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无能。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使者来差遣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么基甸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有没有拍拍胸脯说啊，这个选对了，你选对了呢，这件事舍我其谁呢？他没有这样，他乃是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啊？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啊。那么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哈。其实今天我们也常常有听到这样的讲法。今天当有人在啊，有人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也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讲法，说：“我是谁呀？我没有水平，没有财富，没有背景，没有才干，什么都没有，怎么去做神所要我做的这个任务呢？”哈，那么这些的说辞到底是自谦之词呢，还是推脱之词呢？啊，我相信基甸在这里呢，并不是自谦之词，啊，也不是推脱之词，因为他知道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相信他当时听了这些话之后，他一定在想：神啊，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农民，我怎么可以把这样大的一个任务托付在我的身上？我相信当时的基甸他真的认为他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啊。这个我们从他后来一直胆怯的那种表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但是在这里，就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无能，所以他才会来倚靠神。当他来倚靠神的时候，神才能够来使用他啊。所以在啊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到29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将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由此可见，能够被神使用的人，那么必须要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呢，只不过是一个卑微无能的人，必须要来倚靠神才行。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觉得我自己很强，我很能干，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不需要靠神的话，那么神就没有办法来使用这样的一个人。 Dr. Aaron Redpath、他在晚年的时候，在达拉斯神学院的这个礼堂里面呢，他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哈。他说，当神想要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呢，他会选择一位不可能的人并且降服他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他发现这样的一个原则呢运用他在他的一生里面呢是非常真实的。而且他也相信大部分的人，如果你们真的够坦诚的话呢，那么你们也会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换句话说，神会选择一个不可能的人不可能来担任这个任务的人，那么去做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基甸的选择那么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看见基甸对神的这个选择呢，所以却心存疑惑不太确定那么他是怎么样能够来接受这个神给他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基甸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他自己突然发现他有才干可以去做首先我们看见乃是他向神求印证的时候呢，神给他的一些神与他同在的这个印证。那么神到底有给他什么样的印证呢在这里讲到这个基甸求神给他一个证据之后呢，他就去准备食物要给这个神的使者来食用。但是这个神的使者呢，却要基甸把他准备的这些东西呢放在这个磐石上面。那么当他把这些东西放在磐石上面的时候呢，这个神的使者就把他手中的杖呢一伸，然后要接触到那个那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么就有火从那个磐石里面出来烧毁了这些的食物那么而且呢，这个神的使者突然间就消失了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呢吓坏了，对不对？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一直到那个时候呢，基甸他才相信那个跟他说话的人呢，不是只是一般的人而已，乃是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开始害怕了，他怕他见到神的面而死但是在这里，神却让他知道，就是说他是耶和华撒龙，神是耶和华沙龙。沙龙的意思是什么呢？沙龙就是希伯来话的平安。所以神让这个基甸知道他是赐平安的神，所以要基甸呢不用担心害怕。那么在耶利米书29:11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看见神是赐平安的神神不是要让人感到恐惧害怕的神。那么在这里，基甸他不只求一个证据，后来你继续看6的后面那里，他又求什么？他用一团的羊毛来求证据。所以他把这个羊毛，一团的羊毛放在这个禾场上，然后跟神说，若是只是在这个羊毛上有露水，但是地面上都是干的，那么就表示神真的与他同在神真的选召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结果真的就照他所求的发生了。但是发生了之后怎么样？他还是不确定，他还是不确定他会，他在想，这是不是偶然的事情 那么真的是有可能地是干的，羊毛是湿的，因为羊毛上的湿气是比较慢消失的。 OK， 所以他反过来要求羊毛是干的，别的地上的露水啊，别的地方呢都有露水啊，那么这真的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又如此发生了。这时候呢他才相信那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甸在接受这个任务之前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对不对啊？所以讲到这里，今天如果神让你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也拿一团羊毛吗？如果今天我们都拿一团羊毛，那就会看到有很多团的羊毛在那里。那如果你求的跟我求的正好相反，怎么办？嗯，其实呢，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呢都是不太一样的。今天用在一个人身上的方法呢，未必呢能够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见在这里基甸用一团羊毛呢，并不表示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哈。今天有些人只要听到神的话，他就相信了啊，他也不需要有什么样的证据啊。但是也有些人听到神的话之后呢，还要跟神求印证才可以哈。所以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从整本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只有在这个地方啊，基甸用这个羊毛的这个一团羊毛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只是一个特例，不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啊。今天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就是啊，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以祷告、以读经、读神的话语的方式来到神面前，让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啊，将他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还有透过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引导来帮助我们能够来确定啊，那是神给我们的带领。有时候神也会借着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给予我们印证，所以呢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啊明白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啊应该用的方法，而不是啊放一团羊毛。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基甸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原因，除了是因为他有得到一些神与他同在的这些印证之外呢，在这里啊，神还叫他去做一件事情，神要他去拆毁这个巴利的祭坛。那么他去拆毁巴利的祭坛这件事情呢，竟然可以让他仍然平安无恙啊。那么这个特别的经历啊，他顺服神的一个特别的经历，也是帮助他可以接受这个任务的原因之一啊。那么如果你去读这里的经文啊，士师记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这里就记载神要基甸去拆毁他父亲了、是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而且要砍掉那些木偶啊，那个坛坛的木偶。那么你想当基甸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在一个父权至上的时代里面，他做这件事情呢，那么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至少也会以家法伺候。所以我们看见虽在这里啊，这个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那么虽然在这里基甸呢，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去行啊，但是呢啊，这件事情做的结果呢可能会给他带来这个大的麻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不敢正大光明的去做这件事情，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他在夜间做这件他以为只要他偷偷摸摸的在晚上去做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然后他就没事了哈。那么就像今天有许多人，他们都趁着这个夜晚的时候去涂鸦，然后就想没有人会看见哈。但是这件事情呢，还是被查出来，就是他做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虽然是神要基甸去做的事情， 但是神却没有帮他隐藏，没有让他不被查出来，反而是被查出来。那么我相信呢，神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既然神要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与米甸人征战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要先与巴利征战，因为这个才是真正导致以色列人他们遭受米甸人攻击的原因。所以在这里神让他要公开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人知道啊，他拣选的基甸就是要出来跟这个巴利征战的，而且这件事情呢，要从他自己的家里面就做起，不是从别人家里面做起啊，因为他要以身作则啊，这样才能够来帮助别人。如果他自己都不能清除自己家里的偶像，那么他怎么能够来帮助，他怎么能够来拯救以色列人？由此可见，如果基甸不能公开的来面对这件事情，他就不能够对以色列人产生任何的影响啊。那么所以虽然这件事情是曝光了，但是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来保守他，竟然改变了他父亲的心意哦，让他父亲为了袒护他的儿子，所以呢让他平安无恙。所以当基甸有了这样的一个顺服神的经历之后呢，他对神的信心呢就有所突破了，对不对？由此可见，基甸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不可能任务呢，也不是一下子就是如此的，他乃是有经过一番的挣扎，一番的经历，在信心上不断的突破，才能够如此的。弟兄姐妹，基甸之所以能够相信神与他同在，以至于能够去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除了是他得到一些的印证，还有他经历到神与他同在的 这些的经历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有力量来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啊，让他可以去招那些以色列人来与这个米甸人征战。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像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一样啊，当这个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大使命。那么其实圣灵的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最佳的明证。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做神所交托我们的这些事情呢，啊，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就像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下半节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前呢，有一群英国的牧师，他们在讨论啊，是否要邀请这个布道家穆迪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去做这个布道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找穆迪呢？难道穆迪是圣灵的的专利啊，是被圣灵所独占的吗？啊，另外一个牧师就温柔地回答他说呢，不是呢啊，但是很明显的穆迪呢是圣灵所独占的，他完全的被圣灵来掌管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呢，才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基甸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乃是因为他已经从神所给他的一些印证里面呢，看见神的确是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今天你相信神与你同在吗？今天许多人以为呢，只有一切都顺利呢，才是神与我们同在。当自己遭遇灾难的时候，神就不与我们同在了。那么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一个想法。其实今天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而圣灵的内住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名字。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寻求神同在的印证，我们今天只需要注意到自己是否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是否有罪拦阻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 啊，今天神不但要与你同在，而且呢，神要与你同工。所以，如果今天神有给你一个在你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千万不要一直看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你会越看越没有信心，你会越看越没有希望。啊，你要把你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啊，因为在他没有难成事。所以当你越把你的眼目看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越看越有信心，越看越有盼望。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任务的可不可能，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如何。因此我们真的要求神给予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让我们不但能够来领受他的旨意，而且我们也可以顺服他的旨意去接受，啊，神所要给我们的不可能的任务，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